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安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
我们需要继续往前面走了，比较四本福音书啊，主要是比较它的事件，对吧？我们没有太比较它的教训啊，除非很特别的事情。那我们上次停下来花了蛮多时间，因为约翰福音查了一件事情叫做修殿节，然后主耶稣在修殿节的教训又讲了一些什么盗贼啊、强盗啊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啊。所以蒙哥呢就是突发奇想，认为这个是在讲马加比王朝啊。我们做完了节目之后，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有道理是没道理呢？
有啊。
有啊，是吧？
我还跟别人讲。
你跟别人讲的，别人的想法怎么样？打你为异端。
他们听得懵懵的。
对啊，因为大家不太晓得这个马加比王朝到底它的时间上什么怎么回事。不过的确，那个主耶稣说那个盗贼在我以前来的都是，那这到底是指的谁讲的？除非是指的那一批人嘛，对吧？但闲话不表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你前面跟我们讲说路加福音有一大段其他福音好像没有记的啊，就包括一些事情啊，包括一些教训。那我们既然是比较四福音呢，我们就暂时把它放在一边。如果说啊，四本或者三本福音书都有的事情，再往下面应该是哪一件事情了？
上次就讲他们往耶路撒冷去嘛，他们快要上了耶路撒冷，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讲了第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。接下来就是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
哦，将近耶利哥，
叫巴迪买，
治好了一个盲人叫巴迪买。你这是哪一本福音的书所讲的？
提到巴迪买的名字，应该是马可福音第十章才提到的。
第几节了？
十章46-52节。
迪买的儿子巴迪买是吧？
是。
那马太福音没说他是谁吗？
马太福音在20章29-34节。
他没有叫他的名字。
马太福音有两个盲人，没有提到名字。
哎呦，这个就麻烦了。两个盲人没有提到名字，那这两个和那个巴迪买是一个吗？还是巴迪买和他爸爸坐在一起呢？真的吗？要不然干嘛说两个人？
马太福音他好多地方都是这样，就记载了两个。
税吏看到什么事情都是加倍，是吧？
对啊，蒙哥不说嘛，一个是圣经里面那个，一个是我们。
我说过这个话吗？路加福音说是几个？
一个。
好，所以嘛，我就说嘛，这个蒙哥的说法还真的是很有可能。一个小瞎子，他爹陪他坐着，马太福音算两个，要不然他干嘛说是谁的儿子？不，那时候总是要讲谁的儿子，所以这也对。那哪一本福音书记得最详细呢？细节上、情节上，我们对这个是最有兴趣。
马太和马可的篇幅都差不多呀，而且只有马可提到的名字，你说他是不是最细啊？这个还是
那 那就看看，你就把马可给我们念念看看。
马可说46节，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，
讨饭的
坐在路，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。他也越发大声地喊着说：“大卫子孙呐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就站住说：“叫他过来。”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：“
放心，
起来，他叫你了。”瞎子就丢下
衣服，
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
能看见。
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
瞎子立刻看见了
、就是在路上跟随耶稣。
这个记得蛮详细，那这里所记的是有什么啊？马太福音没记的呢？
马太福音它的篇幅很短，我们来看一下、马太福音是这样讲的，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
跟随他，
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，
听
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
他说可怜我们吧，对吧，他们真的是
可怜我们吧
还真是复数的啊。
众人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出声，他们却越发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，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
然后呢，
他们说，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然后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摸，他们就立刻看见，就跟随了耶稣。
所以这个情节上有点不一样，对吧？有一个是摸了，有一个是没摸，有一个是两个，有一个是一个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马太福音是摸了。
马可福音就说你的信
救了你们，反而没提摸。
马可福音这里面门徒算是表现很好的一次啊，对吧？耶稣就站住叫他过来，然后门徒就叫那瞎子，还跟他说，说的话还不错，对他说，放心，你去了吧，他叫你嘞。门徒难得表现这么好的，这说不定又是彼得讲的，所以他对自己这次的表现很得意，去交代马可把他记一记。然后又讲到说，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什么叫做丢下衣服啊？
就把他那摊子东西扔下来吧，就赶紧到耶稣那里。
可是他是讲的衣服，不是他的东西啊。
这瞎子一个乞丐能有啥东西呢？只有他的那个。
他身上可能披了个什么东西，像外衣之类的搭在身上，所以他起来的时候就把那个摊开了，他平常就把它遮住，这样子蹲在那个衣服里边，或者坐在那个衣服里边。
啊，披着那个衣服走路不方便了，
对，也有可能。但是他们一样的就是说呢，立刻看见了就跟从了耶稣，只是一个是两个，一个是一个。还有呢，这是什么地方发生的呢？
出耶利哥的时候。
从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那看看路加福音，这下麻烦了。
路加福音三
十八章，
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，
有一个瞎子
在路旁讨饭，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，他们告诉他。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，
他就喊叫，
他就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要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
耶稣站
吩咐把他领过来，到了跟前就问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的。瞎子立刻看见，就跟随耶稣，
一路归荣耀与神。
荣耀与神，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。
那下我们问题来了，首先第一个问题当然是说，到底是出城的时候还是进城的时候？这路加福音是讲说将近耶利哥，可是我们刚才讲了，这个马太、马可都是讲说要离开耶利哥的时候，出城的时候，对吧？那这怎么解释呢？
我听到的有一种解释的方法是这个样子的。
你讲来听听。
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，是一个女传道。
女传道是吧？哎，女传道还是比较细心一点。她怎么说的呢？
她说这个耶利哥，它这个其实是之前有一个旧城，然后呢，后来有一个新城，新到的城，它中间呢隔了一些路程的，所以它就会有这种又出又进的这种状况。
所以这个瞎子是在二城之中，对吧？离开旧耶利哥将往新耶利哥去，或者是离开新耶利哥将近旧耶利哥的时候，瞎子正好坐在中间。哎呦，这个亮光很亮啊！但是有没有人去考察过，真的是这么回事吗？
那我是不知道。好久之前听到了这个说法，
还有没有别的说法？这个需要请教听众朋友们，对吧？有没有去过耶利哥看看？
别的说法我是没听过，蒙哥听过没有？
没有，从来就是，你看讲福音书都是拿一本福音书出来讲嘛，谁这么跟自己找麻烦？讲到是三本福音书一起讲，专门找那个合不在一起的地方，这，哪个传道人吃饱没事做，对吧？
那圣经里面。是不是好像也有一个耶利哥，有一个重建的耶利哥，有一个新建的耶利哥？
他是重修耶利哥的城墙嘛， 但是到了这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对吧？
是，那个好像时代太远了。
对啊，时代太远了，对，就弄不太清楚，这得去，值得去查考查考。这个说不定这个女传道呢，还真的是仔细查访过，跟陆家一样。那是这个一个还是两个，这怎么办呢？
这个是真没办法。
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一共三个人。进城的时候是陆家福音的一个。出城的时候呢是马太马可的两个，所以一共是三个瞎子。
马可也是
啊，对对对，但那这还是不行，因为马可说一个，马太说两个。那你那个女传道没继续讲吗？到底是一个是两个是三个呢？
没讲。
不记得他是谁吗？去请教一下。
哦，我在网上查，他好像都是这么一个说法，这个耶利哥有一个新城，有一个旧城。
哦，真的、啊？哎呦，这说法还挺流行的，是吧？没说这个到底几个瞎子吗？
要不要来搜一下？
你搜一下，你赶快搜一下，到底耶利哥有几个瞎子？这满城都是瞎子，然后这瞎子说的话也一样，做的事儿也一样。有一个瞎子是没摸就治好的，有一个瞎子是摸了才治好的，是路加的瞎子。
查不到了。
嗯，
这个圣经记两个，那个圣经记一个，这个只能是这个。
以前我们的讲法就是马太不管怎么写呢，这马可写在后边呢，他就会加一点注解。路加呢去查了一查呢又不一样啊，他们个人不一样的都把它记下来。因为你说马可为什么会把他的名字写下来，
说明他还真的是采访过了这个人。
对，你要想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治病的时候，他一共治了多少个瞎子？
应该是很多。
很多了，哪一次是治的一个，哪一次是治的两个？哎，这个很不容易记起来的。使徒他们后来聚在耶路撒冷，假设照蒙哥的想法，他们要把一些特别的事件记下来的时候，那在这个数字上很可能会有出入的。哎，到底是在耶律哥的哪里？也有出入的。为什么别的瞎子不见得记下来，这里记下来？这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个瞎子是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瞎子，对，
生来做瞎子。
哎，生来做瞎子，那个瞎子是在耶路撒冷治的吗？
是在耶路撒冷，然后是在那个比士大池那边。
应该是希洛亚池吧。那个瞎子跟这个瞎子又不一样。那个瞎子约翰把他记下来，因为那个前后的对话太有意思了。还有耶稣跟这个事情相关的教训太有意思了，不记下来太可惜了。可是耶利哥前后了，这次治的瞎子之所以被记下来，你觉得是什么特色让门徒能够想起来说，哦，这个瞎子很特别？
是当时耶稣使的神迹太多了。
对呀、
啊，有些呢可能都相对而言就是很普通
重复的。对对，像我们这种瞎子就不能记到圣经里面，
特别的要把它记下来，
特别有代表性的要把它记下来，对门徒来讲印象都很深刻的。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印象为什么深刻？
瞎子喊大卫的、
哦、大卫的子孙，
算是一个特别的地方。
对对对对，三本书都讲了大卫的子孙，然后门徒呢本来不让他喊的，这个大家也记得。你越不让他作声，他越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，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。那既然这样呢，这个人后来照着路加福音记呢，他又赞美跟随耶稣，大家都很稀奇，所以这个人是可以查出来是谁的。马太记下来他说两个瞎子是出城的时候，马可再回去查，因为这个瞎子是有名有姓，他有他爹在一起。哎，我这当然蒙哥越讲就觉得越觉得有道理。他最后是的确是两个瞎子坐在旁边，但有一个其实不是瞎子，是他爹，对吧？跟他坐在一起。然后你再说为什么这个小孩子知道这个大卫的子孙，那当然他爹告诉他吧。我不知道。这些事情给门徒的印象深刻。路加再去查考的时候呢，他所得到的消息恐怕又不一样。这到底是出城的时候是进城的时候呢？你想他写的时候，假设他已经看见马太马可是出城的时候，你想他为什么会写故意是说进城的时候呢？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看见圣经的记载不一样，福音书的记载不一样，我们就说他的记载不一样。可是你要想想他为什么不一样。难道路加不晓得他写的不一样吗？他当然晓得他写的不一样。他既然晓得写的不一样，为什么故意这样写呢？
场所都是出路。
对，所以我还是回到我们以前讲过的蒙哥的看法，就是路加故意这样写，他知道他们是说出城的时候，可是他去考察呢，说是进城的时候，因此他就照这个想法把它写下来，让两种都摆在那里。他绝对不是随便写说进城的时候写错了，或者想都没想，不不不，他去查了。那这个瞎子是干什么？他是坐在那里是讨饭的瞎子。这个大家也记得，马太有没有说他们是讨饭？两个，
马太没有，
路加、马可都说他是讨饭的瞎子。那这个大卫的子孙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个常常有人在讲到的时候提出来，对吧？这是他的信心，但是他怎么知道这是大卫的子孙？路加福音有一段对话是其他两个福音书没有的，他不是直接他就喊了。这瞎子在路旁，他怎么知道是耶稣经过？他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。这个只有路加福音记得，对吧？但是人家告诉他说拿撒勒人耶稣经过，他那么一听他就喊了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，对吧？你看这个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都没有说，马可福音是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那他这个灵感从哪里来的呢？你觉得？
这个倒真是，还是说明他们犹太人从小就有学习啊。
那怎么讲呢？可能他们讨饭的人呢，恐怕也不识字，他也没有机会到会堂里面去啊。
耶稣的事情已经到这儿，已经是到最后了。
应该是的。因为像这类的事情呢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，像我们在德州啊，现在有一笔大生意，什么生意你知道吗？就是从全世界，尤其是中国各地啊，你要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啊，癌症之类的，花大钱飞到休斯顿，我们这个 MD Anderson 安德森癌症中心来治。其实你说来治嘛，那也就是稍微延续你的生命了，不容易的。现在一般的癌症国内治不好，这里也不容易治好的。但你来的时候你要住啊，要吃啊，有人照料啊，要有交通工具啊，所以在这里呢有从中国来盖的这种宾馆呢、专门就是招待从国内来的病人在这住的。那你说国内的病人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得了这个病他会打听嘛，到哪里去求医。那耶稣这时候走遍各城各乡，就表示他已经转了好多圈了，走了好多地方了。所以这个瞎子还瞎着，瘸子还瘸着，他们一定听说了有一位耶稣，他可以叫人家眼睛开了。你看以前不是治好一个病啊，这个什么麻风啊、瞎子啊，他就回去把他的事情传得到处都是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瞎子他肯定也有人告诉他，可是他瞎子他没办法到处去找主耶稣啊。等着他一听这耶稣经过，那就不得了，那就要喊了。只是这个耶稣是谁？为什么他能这么治病？那人家当然会说了。那这个说法里面那就很肯定就会讲到，这是叫做弥赛亚，叫做大卫的子孙啊， Son of David， 是这一位来了。我是觉得因为这样，所以这个瞎子就能够及时就喊出来了。你要说他平常有什么学习，这个就不太容易，因为他是个讨饭的。
那他们就是本来就有一个大卫子孙的这个概念，是吧？
那肯定的，在犹太人中间是有这个大卫的子孙的概念的，这个神跟大卫的跟他的后裔所立的约嘛。只是我不晓得，这个倒是值得查一查，这个大卫的子孙这个概念在后来的旧约里边有没有这样提。
神不是有预言这个大卫的子孙将来还要坐在他大卫的位置上？
对对，
成就他的国必有一个苗裔嘛，就是
对对对，历代这些王啊，他们就叫做大卫的子孙啊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，王的儿子必当作王啊。西西家死了也是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，
对，刚好那个以赛亚的那些预言也是西西家那个时候讲出来的。
对啊对啊，大卫的子孙还是一个重要的名词。你看以西结书他也说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。
那就是不是代表不一样的意味啊？因为以西结那个时候，
对啊对啊，以西结那时候都已经亡国了嘛。所以这个马太福音这样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，那肯定是有犹太人的，这个犹太人是知道这件事情，从大卫家要生出一个，就你前面讲的这个苗裔，有一位救主，这个观念我想在他们中间是有的，只是我们没办法回到那个时代里面去，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，
所以百姓中间还是有盼望，盼望那个。
对对，那盼望他们这个弥赛亚，他们应该知道是大卫家出来，是大卫出来做王，这个叫做大卫的子孙，这个观念应该是有的。当然这个我没这个学问了，得仔细的去查考查考犹太人那个时候的是怎么想的，对吧？在这件事情里面，如果我们是把路加当成最后记的，那他给我们的这个更多一点信息，就是说他是问了人家说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这么热闹，这么多人经过，到底是什么大事啊？大家一告诉他，他就喊起来了，最后就说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，一路荣耀归于神，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。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路加福音他这么讲呢，我真的觉得他是故意的。为什么？还有一个线索，就是这件事情完了以后，他特别讲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。这个事情马太福音记了吗？马可福音记了吗？
没有，
没有记，只有路加福音记。所以这两件事情被连在一起，也就是说呢，该撒那时候这个瞎子已经跟在他后面了，又高高兴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路加之所以这么把握，他是进城的时候，因为他可以问撒该，撒该既然是做税吏长，那可能营养还不错，到路加写福音的时候他可能还在然后为什么他会要爬到桑树上嘛？这个小个子人多，为什么人这么多，太热闹了，尤其后面这个小瞎子在喊着，然后耶稣看见撒该就叫他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这是一件连在一起的事情呢，这个是喜气洋洋啊，所以就讲说撒该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你看从这个瞎子到撒该，这是一个连串的事件，这个连串的事件路加把它写下来，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段路程。他进了耶律哥，那看见撒该，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说这个欢欢喜喜的事情被什么东西扫了兴呢？前面这个瞎子得到医治的，众人赞美神呢，突然被耶稣的一句话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，这下可扫了兴了为什么？十九章第七节，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你看看这个是，除非你把它连在一起，要不然你就看不见这个事情的这个戏剧性的变化，对吧？众人心里，因为这包括刚才很开心的人呐、啊，他没想到耶稣显出这个大卫子孙的身份，行了这么大一个神迹，大家都归荣耀与神的时候，突然他做了一件事情，要到税吏，而且这个人是个税吏长，是吧？是个税吏长，他是个财主。为什么税吏长是个财主？是税吏长就是这中盘商啊，那个西律缴税给罗马是大盘，西律以下这个税吏长的是中盘，中盘再往下的可能像马太这种人就是小盘那底下的税是越收越高，因为你要经过好几手来转嘛。因此大家对这种中盘商啊是绝对没有任何的好感的。其实所有的人对耶稣在心里议论的时候，这个税吏长还是很高兴，他还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这件事情，他也来不及去想，他就站着直接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耶稣就说，今天救恩临到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 世上的人。所以你看，你把这些话再加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整件事情呢，才比较露出它真正的意义，而不只是那个瞎子得到医治。因为这个瞎子得到医治，跟这个税吏长被招，众人议论他，然后税吏长站在讲出这么惊天动地的话，然后主耶稣就说：“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他来耶利哥是为了寻找谁啊？瞎子，还有呢？这个税吏长，你们其他人都是跟着看热闹的。然后第十九章第十一节还没完，他说：“众人正在听见这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就另设一个比喻说。”这又是一个转折了。这时候耶律哥是不是能够看得见耶路撒冷呢？
据说只有十四里路啊。
对呀、啊，那再往下就是我们前一次讲过的，我为什么我一直认为这个是将近耶路撒冷才为他哀哭？显然他在别地方已经哀哭过了，就是在这里十九章四十一节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，是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才讲到他进殿，当然中间经过这个进城的事情呢，都在这里了，牵驴子的事情都在这里了。但是这个是路加福音把这个进城的事情呢，一连串的事件引在一起。这个一般我们讲说，何塞纳大卫的子孙是耶路撒冷进城的时候，耶稣在这个棕树枝节进城的时候喊，其实最早开始喊是谁喊的？是这个瞎子喊的。那这个救恩领导是谁？撒该税吏长。
哎，我刚刚说了，之前还有瞎子
喊大卫的子孙是？
还有两个瞎子之前。
那是在哪里的两个瞎子？
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七节，
这个瞎子是到二十章了，对吧？
看样子应该在加利利附近。
对，你看这个就第九章的时候，他们特别讲了，切切嘱咐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”他们出去，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。
对，大家都知道、
这个、对，大家不但知道，而且知道说要喊大卫的子孙，
跟那个大麻风病那个摸一样，要么喊要么摸，总能得点好。
这个一连串连下来，我们就知道路加福音为什么这么记了，因为他可能是蛮确定是将进城的时候而不是出城的时候，是写得非常流畅而且非常清楚的顺序的。好吧，小魏，我想我们今天就先查到这个地方啊、给听众朋友一点参考，看看这个瞎子到底怎么回事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天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 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